中共掀起退林還耕運動，而為戰爭做準備。美國機密情報洩漏，再爆雷，德國拒絕同中抗大合作。馬斯克會見舒默等議員，討論 AI 監管問題。美國議員說，反擊中共，下一個戰場是大學校園。中共加大施壓外企，外資對華投資共識破裂。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时间4月29号星期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现在成都政府要铲平当年斥资341亿建设的城市绿化带，称打算在3年内打造10万亩农田，有人计算10万亩水稻年收成约7700万元，被百姓批评政府不计后果，算政治账，糟蹋纳税人的钱。近期中国各地纷纷展开退林还耕运动，外界质疑中共备战备荒，多种粮多储备，为发动战争作准备。请你报道。
中国各地农村自今年初就已经启动退林还耕，要求农民将种植经济作物的耕地改种粮食。四月当局更是出动农管队，在警察的协助下以武力对待农民。这场被称为新版大跃进的运动已经成为各地官员的政治任务和重中之重。地方官员在农管队的协助下走到田耕地头，将农民种植的非粮食类植物强行铲平。农民种的30几棵桂花树被推倒，种了3年的竹被砍，6000几亩的庄稼全部被铲除，内蒙的防风林亦被砍倒。25号，陕西某地还有一个月就可以收割的麦，在退林还耕的命令下一刀切的执行。26号，广西来宾中屯村因为退林还耕，连种辣椒亦被铲，只准种粮食不准种菜。28号视频显示，农民种的葡萄快要成熟了，中共政府一声令下直接铲除要种水稻，结满果实的树木亦被连根拔起。而近年大陆多地出现沙尘天气，尤其北京封沙问题非常严重，中国需要林业的恢复、隔离带的保障。而退林还耕意味着中国政府执行了20几年的政策宗旨。中国官媒近期频繁发文强调，要牢牢把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被认为是新一轮割资本主义尾巴，加速全民赤贫化。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这样折腾农民呢？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唯一可以解释的原因就是中国粮食供应可能出现的危机。中国在过去几年曾经大肆从世界市场上抢购了很多粮食，现在看来可能还不足以填补这个缺口，或者自己农业生产的粮食严重不足，并且中共是因为外汇储备也是非常紧张，没办法进口更多的粮食，并且中共会担心万一同西方和美国的关系继续恶化的时候，粮食进口会受到阻碍，尤其从美国的进口受到阻碍。再有可能我觉得就是中共在为战争做准备，增加粮食生产。舆论认为这个是中国在为数年后可能面对的粮食封锁或地区性战争做准备。时评人秦鹏则认为，中共经过研究已经发现了，如果中共不改变称霸的野心，整个世界不可能纵容它去这样发展下去，危害世界的。所以中共试图实现主动的脱欧断链，要同世界经济体分开。中共这样的一个战时体制，强化政府、军工、高科技所谓的重型的一些设备生产等等方面，所以大的环境下的粮食安全，自己的生产就是必然会提上日程。26号，作家许开征在微博中写道，几十年来我们创造的精髓是什么？不是事实求是，亦不尊重客观规律，出问题不出真理，讲退耕还林，能将快要成熟的作物铲除，成片树木一夜砍秃，话炼钢铁全部的镬宅，话做晶片养猪的都申报项目，话发展养猪 养牛嘅将牛杀咗，俾猪腾地方。我哋一路咁样走嚟，傲视全球，蔑视老美，敢为第一，厉害。网友评价：中共集中力量办蠢事，呢炮开得猛烈。最近呢个视频中嘅农民大爷火辣，被称为受访者中嘅高手。27号，淄博成为首个取消城管嘅城市。该市市长话：应该还老百姓一个安宁。网友话：城管变农管啦，何时俾农民一个安宁呢？
德国媒体27号根据外泄嘅美国五角大楼文件指出，美国情报机构曾经喺今年2月监听德国同中共军方之间嘅谈话，内容涉及德方明确向中方表示，除非中方提高透明度，否则拒绝扩大合作。请睇报道。
德国媒体《时代周报》同德国第一电视台引述先前由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士兵外泄嘅美军机密文件指出，美国情报机构曾搜集德中军方谈话的情报，尤其是德国国防部与中共军方代表团2月20号在柏林的会晤。而中共国防部官网中确实有一条题为《中国国防部派团赴欧洲举行机制性对华磋商》的公告，据称是在2月16号至25号访问匈牙利、德国、欧盟和北约总部，研判外泄文件内容可信。从文件中可知，德中当时同意在德国联邦安全政策学院再次举行联合研讨会，并争取在为联合国提供军事支持上展开合作。但是德国国防部政策部门负责人向中方代表团表明，在北京变得更为开放透明前，双方无法进行更进一步的国防合作。文件指出，德国清楚北京当局面对华府与日俱增的政治施压，正在欧洲进行魅力攻势之旅，并在德中会谈上展现与美国团结一致的立场。报道说，文件的开头有字母缩写 TS， 是最高机密的缩写，同时还有字母 SI， 就是电信监控，表示该资讯是透过监控取得。德国国防部发言人否认曾睇到美国监听的相关证据，指德中军事会谈的消息是由德方直接与美方分享，在这个情况下怀疑美方窃听并无根据。德国媒体亦从德国政府获悉，2月份德中国防会晤后，德方向美方大使馆正式通报了这次会晤。尽管如此，美方窃德中军事会谈的消息仍引起德国安全当局注意。德国明镜周刊指出，德国国内情报机构、联邦宪法保卫局以及反情报机构已经开始调查美方是否在2月监听德国国防部。
有人在美国国会大厦看到了附庸马斯克，随后马斯克在 Twitter 上解释说，他当时是去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同其他立法者进行会谈，讨论了人工智能监管问题。请睇报道。
马斯克4月27号早些时候在推特上透露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影响公众安全的事已经都被监管起来了，以确保公司不会越线。人工智能具有巨大的力量，它可以行善亦可以作恶，当然最好是前者。纽约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查克·舒默近期发起了一项动议，希望制定一个新的立法框架，以便在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同时降低其最大风险。舒默的立法计划主要侧重于增加人工智能系统的透明度，要求在公开发布人工智能产品之前必须由独立专家对其进行测试，并要求披露参与技术研发的人员、地点和方式。马斯克曾表示，人工智能是人类未来文明所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上个月他还联合签署了生命未来研究所的一封公开信，呼吁人工智能实验室暂停研究和训练比 GPT-4 更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期限为6个月。马斯克亦是 OpenAI 的联合创始人，但他在2018年离开了该公司董事会， 并不再拥有该公司股份。从那时起，他一直对这家公司持批评态度，并警告公司偏离了最初目标。据《金融时报》4月1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马斯克自己正计划成立一家新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以便与近期风头正劲的 OpenAI 公司展开正面竞争。
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麦菲近日在霍士刊文话，几十年来中共一直正在渗透美国大学，影响美国下一代的教育，盗窃美国知识产权，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而很多美国大学为了经济利益对此进行掩盖。麦菲呼吁美国国会采取行动反击中共的渗透。请睇报道。
文中写道，几十年来中共一直在渗透美国大学，在劫持和影响美国下一代的教育，看到中共邪恶的假借孔子学院的名义摄取纳税人资金和美国知识产权，就可以证明中共在美国大学中的影响力。孔子学院实际是由中共资助和监督，作为在国外反对美国的宣传武器，通过向学生传播有毒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数百万美国年轻人产生了直接而危险的影响。此外，中共政府资助的千人计划项目，目的是吸引在高度敏感的美国实验室里的科学家回中国，收集美国的研究成果和盗窃知识产权。据最近的一份报告，至少有154名曾在美国核武器的最初研发地工作的中国科学家被引诱回中国，帮中共推进例如深地穿透弹头、高超音速弹头、静音潜艇和无人机等技术。其中一些人获得高达100万美元的报酬，带着他们在美国的新研究成果返回中国，这一切都是公开的。然而，美国大学正在公开拥抱共产中国，以获得丰富的捐赠基金。2010年代初期，他们开始积极寻找中国学生来他们的大学就读，因为他们通常会支付全额学费。更令人不安的是，美国大学亦在资助中国的实体。宾夕法尼亚大学将大约330万美元的捐赠基金投资在中国上市实体，这些侵犯人权的公司、组织或机构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他最后强调，国会必须采取进一步行动，我们不能够继续让中共渗透到我们的大学，危及美国的未来。并不是每场战争都是真枪实弹，我们正在为大学校园的明天而战，我们不能够再拖延反击了。
近期中共当局进行一连串对外资企业的搜查、警告和逮捕行动，这个令很多外资企业出现恐慌外逃的迹象。在过去五个交易日中，大量的外国投资者撤离中国股市，汇出资金高达31亿7千万美元，这个是自去年11月以来历时最长的一轮资金撤离。法新社28号的报道指出，观察投资流动和对基金经理的采访表明，外国对中国资本市场长达数十年的乐观情绪正在崩溃，地缘政治风险引发了新的不确定性时代，美国投资者尤其谨慎。请看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最近中共国家安全部突袭了美国贝恩公司上海办事处，对其员工进行征信，晶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公司的产品亦受到安全审查。日本安斯泰来制药一名员工遭到逮捕，美国调查公司美思至美北京办事处遭到搜查，连续的国安搜查引起外商企业的惊慌。报道说，中国修订了反间谍法之后，扩大了适用范围，对象包括认为有可能造成国安威胁的外资企业。新法规还允许检查疑似从事间谍活动者的行李和电子设备。外资企业认为此举将增加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风险。据一家商业研究公司分析，最近的五个交易日内，全球投资者借由沪港通或深港通跨境交易机制撤离中国股市的资金高达31.7亿美元， 这个是自去年11月以来历时最长的一轮资金撤离。汇丰银行研究称，全球基金对中国的配比偏低，美国银行已注意到这个对市场动态的影响，改变游戏规则这种投资情绪反映了西方对中国政治环境的不安，特别是与美国的竞争已经从贸易争端升级为战略竞争，这个促使中国晶片制造和其他被视为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行业实施出口和投资禁令，跨国公司亦在重建他们的供应链，以避免对中国制造业严重的依赖。趋势投资者亦表示改变了对中国的风险回报计算，虽然中共对待外资的最新举措会进一步吓跑外资和外企，但是经济咨询机构龙舟经讯主管郭毅豪近日发布报告说，中共当局仍然打算选择性地对一些美国公司下手，目的是刻意制造恐惧气氛，迫使他们考虑退出中国，虽然这个并不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路透社在28号的报道中指出，在中国大型的长期的外国投资者不见了，他们的缺席表明随着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竞争对手，投资界对如何为资本新风险定价持谨慎态度，即使市场继续上涨并且中国经济保持全球增长，这个问题亦不太可能迅速得到解决。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